请翻开109页，89颂。这个暂时先还不用。请看一下寄送，远离诸尘缘，思彼具功德，尽习诸分别，观修菩提心。上次我们是寄送讲到这一首，依这一首寄送而讲到九住心。好，那上一次九住心是讲了一半，先复习一下这首寄送。远离诸尘缘，就是说作为发菩提心的菩萨行者，在修禅定波罗蜜品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远离各种世间各种尘缘的干扰，思维五欲功德的祸害。所以思彼，这里的彼就是指前面的各种世间杂染的因缘。不论你在家出家，你想要修禅定有成就，你就必须要了解这个尘缘。这里让我想到，若是你想要了解这细的尘缘有哪些呢，建议你去看智者大师的小止观。小止观假如你有带讲义补充资料的话，请你看补充资料第3，好，以前发的25种的修行前方便，有聚五缘，喝五欲，气五盖，调五事，行五法。尤其讲行五法，欲精进，念巧慧，意心分明，它是我们修九住心的前方便。所以详细的话呢，你必须去听小止观的录音带或看小止观的书。好，那在这边呢，吉天菩萨他就用一首寄诵就把它包含了。哎，所以思彼具功德，这里的彼其实具体的讲就是25种修行的前方便。25种前方便会生出很多的功德，最大的功德是升起厌离心。接下来有了恋离心以后，你才会发真实自他平等的广大菩提心。今天我们会讲到自他是平等的，所以尽习以诸分别，你想要完全止息你的妄想分别。好，注意这个诸分别，分别是我们的烦恼，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最大第一个关键。但分别从哪来呢？从我执而来。所以尽习诸分别，这一句是要你修止。这里的止包含大小乘的止。那大小乘的这个修止里面呢，最具体的代表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跟今天要继续讲的九住心。观修菩提心，就是说进而呢要升起观慧，修起大乘的菩提心。菩提心也有很多种，有声闻的菩提，有缘觉的菩提，也有菩萨的菩提。在这里讲观修菩提心是指大乘菩萨道的菩提心。所以这样子止跟观犹如鸟之双翼才能够圆满。所以上一次呢，我们的讲义呢是讲到了一半。可是在还没有讲之前呢，我先说一份资料啊。上次介绍九住心的这个补充书目里面有讲到一本书，请翻开补充资料第8页，第8，九住心的参考书目第7本，慧明法师跟观泽富合著的《大乘止观导论》，教《大乘庄严经论》教授教戒品。那不一定每一个人可以买，但是我今天印了一份关于九住心的，有5章讲义。若是呢，它有很详细的学术论证跟附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待会可以借来 copy 哈。那我们呢，今天呢继续看补充资料第9，也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补充资料第9章。第9份有3章，请你看编号377。我们今天开始讲6力以及4种作意。 同时也建议你把补充资料第十一起对着看，对着看表一。好，假如我讲得太快的话，你可以说举手一下啊，因为过了一个礼拜，很多人久住心大概只记得一两个心，然后其他都也忘光了，所以请看377页倒数第四行，我上面标号写二六力，六力有六种力量。宗喀巴大师呢，依经论整理有六种力量。第一个叫做听闻力，听闻力就是说，好，请看他的文哈，由听闻力成内住心。好，你对着表一看哈，因为他讲了很多名词。哎，就是听闻力可以升起内住心，未为随顺从他所闻。注意这句话，从他所闻表示正法要从外面而听闻的。从谁听闻呢？当然最好的是从善知识。那佛在世的时候，当然啦，佛是最好的善知识。你若不能找到佛，找到菩萨也是很好的善知识。但是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宗喀巴大师写的，那假如这九住心以瑜伽师地论来讲，瑜伽师地论呢是从弥勒菩萨而学的，所以弥勒菩萨事实上他专攻唯识，他也弘扬般若经，在未来他成佛的时候他也会弘扬无量寿经，也弘扬法华经，所以一切的这个教法呢，三乘法他都会弘扬。所以这里讲说从他所闻，简单的讲说从懂得修止观道理的善知识呢而学习的话呢，你了解这个九住心的道理跟他操作的方法，于所缘境，于所缘境住心教授，那就说所缘境就看你一般刚开始采用的是安那般那念。好，你也可以修不净观、白骨观、慈悲观或因缘观都可以。对于你所缘境呢，能够让他的心能够安住，依照所学到的教授来去操作它。最初的时候让你的心能够由外而反内而安住，这个呢就是听闻的力量。所以非自硕思硕修习故，就是说他不是说你不用听闻你自然就会能够懂得去思维跟修习的，换句话说止观的方法是要跟善知识学依经论而去操作的。所以听闻正法有它的力量。好，我们常讲闻所成慧，所以维摩诘经里常常说，第一个要亲近善知识，第二要听闻正法，第三个要如理作义，第四个要法随法行。好，我再讲一遍，第一个亲近善事，第二个听闻正法，第三就是如理作义，好，按照道理去思维，第四个法随法行，就是按照佛法的次第一步一步在你身心上去实践。所以听闻力它最大的功德力会引起你说，原来啊学佛法不是向外去追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幻如梦的，真正修行的关键是什么？要往内心里去追求。啊，现在我们的教育跟我们的这个全世界所谓资讯时代，资讯时代都叫我们心是往外求的，不是往内求。因为你懂得更多，懂得很多电脑，懂得很多知识，那是想外，外是往境界去分别。当然境界很重要，可是境界从哪来呢？谁创造了电脑呢？人，人有这颗心啊，他才会想去创造电脑啊。所以佛经讲心生者一切法生，那听闻力最大的功德力要让你知道，真正修行的关键不是想外，而是想内，往自己的心地法门去用功，这是他的重点。第二个啊，再看思维力啊，我已经编号，所谓思维力呢就是成续住心，就是刚才是内住，第二个就是续住啊。你看表一啊，思维力右边就是续住。这位先生没有讲义，你举手一下好不好？ 没有讲义的请举手。哎，哇，后面的人帮忙一下好吗？或是请基金会的联友可不可以帮忙影印一下？因为没有讲义哦，一定听不懂，鸭子听雷，对不起哈、哦，很抱歉，我们失礼了。哎，没有啊，请过来一下，我提供原稿去印吧。请左右先看一下，嗯。所以第二个叫思维力，思维力就是呢会成就你续住。前面叫内住，你的心安住在所缘境上，比如说呼吸。接下来呢，啊，它与所缘的先心呢，它由长长的思维，才会保护你所修习的得到的功德，得少分。初得少分，相续住故。就刚开始呢，可能你做的当中啊，半个小时啊，可能你只感觉只有三分钟很清净过，而且这三分钟呢都是断断续续的。好，那刚开始呢，就是你会像这个水一样啊，刹那刹那之间呢，这个你能够连贯起来。刚开始内住的时候，你的心会像瀑布，好，这个好像心呢。从这个悬崖上面掉下来的瀑布，非常妄念纷飞，真正能够专注呢，可能只有半串念珠的时间。可是到了第二个有思维力的时候，你常常会去反复的思维说，哎呀，其实妄心是我们轮回的根本，我要去专注提起我的正念，也相信自己有佛性。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有这种常常思维法义的力量啊，会让你的心继续再安住一点。这时候你的心会像山谷当中呢，哎，流得很急的这个溪水，但起码呢，妄念会比较少一点，而且你要反复的去思维，对不对？有时候正念会升起，有时候妄念会升起，有时候呢，这样的，不管你读经也好，或是修禅定也好，你有时候会觉得你的正念像一条线，妄念像一条线，就像铁轨一样，有时候呢，妄念非常强，有时候呢，哎。念一念几句经文的时候非常清凉，对不对？正念很清楚，有时候正念跟妄念呢是交叉的，对不对？好，那这个呢，这个还是在续住当中，但是最重要的说，你要去思维你听过的法义，常常的思维它会得到少分的安定力。好，好，再看第三个叫意念力。意念力呢也叫做觉知力，这是不同的经论翻译不同。意念力会成就什么？安住，第三个安住，第四个叫做静住。好，这两心，就是说你可以从你所攀缘的心向外攀缘心呢，哎，散乱的时候立刻就把它拉回来。好，请翻开到378，然后呢收摄在你自己最初所安住的所缘境，而且升起更强的意念力，对于所缘境呢，不会让它呢散失。这时候呢，第三个的心啊，跟第四个心，你的妄念会越来越少。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的心，要比你一般分心的心，这个时间多一点。慢慢的心呢，你就会像在平原上的河水，缓缓的向前流。刚才是很流的很急的溪水，现在是缓缓的河水。再进一步的话呢，到了第四个静住的阶段的时候，你的心境啊如湖水一般。那当湖水里面呢，哎，也会有波浪的。所以那比方说在湖水里面，人家在岸边若有小朋友用石头一丢进去，那你就所谓湖波荡漾，对不对？当你在打坐的时候，突然有人跟你说，妈快点啦，我肚子饿了，你就讲，哎，对，我又要去煮饭了，你心就开始又动了，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这时候啊，从一到四啊，你的心啊都是呢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有时候打坐的时候你会做得很好，比如说，哎，建议各位，你也可以自己归纳一下，食物、睡眠跟生活习惯都会影响自己。比如说你今天吃了很多，哎，波蜜果菜汁，哎，你觉得体力很好，静坐的时候会发现比较得力。假如你今天吃的都是淀粉类的，都是含极或是淀粉，对，古人讲说容易放屁，同时呢你也会觉得心比较沉重。还有 假如你呢还要打坐之前，你跟好朋友呢通了一通国际电话，一讲了两三个小时啊，哇，话多也会伤气，那你回去坐呢，可能坐一坐，董姐睡着了。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的身心状况是有不同的。我要建议各位刚开始初学的人，你也应该做记录，哪一种食物，哪一种气候，哪一个时段，好，哪一个身心状况，你自己最容易身心得安稳。有时候今天假如体力非常好，你一坐可能坐一两个小时都法喜充满，就像心是静住一样，心静如湖水。可是哦，有时候呢，今天可能有一件事情来干扰你啊，非常的伤心啊，或难过啊，或过度兴奋，可能让自己呢心脏一直跳来，心肌呢这个频率不平均，所以呢你可能坐呢坐到十分钟你都很不舒服，就会想下坐。那我会建议你，假如自己身心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惊醒，还有不要浪费你的生命，继续拜佛或是诵经，诵完以后再来打坐。所以听好，古人真正修忏法，我们现在流行大悲忏，对不对？梁皇宝忏或各种忏法，第一个是先要拜佛忏悔，第二个忏悔完你心才会清净，然后开始诵经，诵完经完以后再依经文随文入观，才呢开始做禅修。可是我觉得当前东南亚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法忏法都非常的兴盛，大家也拜大悲忏，很虔诚的念。可是真正在大悲忏完以后教你怎么依大悲观音法门去修止观的很少，我不能说没有啊，很少很少。所以真正应该是先拜忏，假如你拜法华忏或法华三昧忏，拜完以后是应该读妙法莲华经的。你不能读的话，起码要读安乐行品，因为它是告诉你心怎么安住在四个方嘛。然后呢读完安乐行品完了以后，你开始才静坐修属习观，然后呢先从属习观习到最后观照，最后观照的时候你才要去思维你读的法华经的法义，那时候你才会具上每一句啊经文都法力不可思议啊。举一个例子，若是假如你拜华严经的话，先拜华严忏，然后再读普贤行愿品，最后再念佛，再来静坐。你可以观呢，除了属习观照，整身都是毛孔会放光，你的毛孔全部都放无量的光，哎，这是法界的观法之一，对不对？而且一毛孔当中出无量无边的光明，一毛孔当中可以出无量无边的化佛，你也可以观想自己呢，就是在净虚空遍法界里面都是光明，甚至自己跟芸芸的众生里面都在普贤菩萨的一毛端。那现在我这样讲对你来讲只是知识而已，你必须要真正去拜忏诵经，然后修止观，你才能够去体会到这样，你能够观想到说，哦，原来啊，我自己自信当中净虚空遍法界的的确确是光明，身是了不可得的。假如你能够这样静坐，做到自己连身都完全空过的话，你才会相信物理学上讲的物质不灭定律，所有呢所有的物质最后都转变能量，能量最后转变什么，就是光。所以为什么藏传佛教里面一开始要你观想，就要观想佛菩萨本尊放光，其实他就是要你从这个角度直接契入的。可是真正能够观想的人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心呢都是散乱的昏沉的，所以你必须要按照这九住心这样的方式慢慢慢慢调调，你的心越来越清净，心静如止水的时候，静如止水的时候，你才会有很强的念力跟观想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古人呢是应该先拜忏拜佛，再来诵经，再来修止观。那现在我们很可惜，拜完忏诵完经啊，回向完就回家了，就拿着包子就回家了，对不对？那也不错啦，嗯。可是它真正的关键是什么？接下来心安住要去修止观。那每一个人修止观的情况不同，起码最好呢修15分钟或是30分钟，有些人他一坐可以坐两个小时或一个小时，那假如你坐了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腿会痛的话，起来惊醒，然后再回去继续再修止观。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意念力啊， 意念就是由前面的听闻思维正法，然后意念你所自己学习的方法要去反复操作，接下来你就会第四个升起正念正知的力量。看378，他说由正念正知的力量你可以承办什么呢？第五个是调伏，或者有些翻译成调顺。接下来第六个是极静，这两个心表示说你有正念正知，了解一切诸法的万象，不管是善的恶的。寻思，寻思就是说寻跟思，这个你查一下佛学词典，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定义。简单讲，寻思是什么？你的相续念头。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晚上你睡不着觉失眠的时候，你坐在那边，你想东又想西，想过去的，然后想明天的，想未来的，想美好的幻想，想一想我过去被人家欺负然后难过，你的念头啊刹那刹那之间啊都没有停过，那个叫寻思心。寻思心是很苦的，会让你失眠的。那最好的方法什么？起来打坐修数息观，或是念佛也可以，那时候也可以念咒，但是不要太用力，因为你太用力很专注念，念一念哇睡不着，那这样子的太坐意也不好。所以我会建议，假如你有习惯听念佛机或念咒的人，晚上的时候应该要关小声一点，因为晚上睡眠的时间跟你禅定的时候是很相近的。什么意思呢？没有了资料请举手，他会发给你哈，请举手。好，我继续讲。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对不对？一点点声音可能会干扰你，同样的你在禅定当中啊，你所听到的声音会呢大如雷声一样。举一个例子哈，所以当你看到别人打坐的时候，应该要有爱护的心，就是经过他旁边的时候要很轻声的，不要太大声。弘一大师在世的时候，曾经他打坐，结果有一次他忘了锁门，结果有一个小沙弥很慈悲的亲来叫他，一叫他把他叫给洪公啊，就听了一个打雷声，吓了一跳，结果他足足调那个心，调了一个月到三个月。换句话说，当你看到人一个打坐的时候，你要知道在静当中对任何的色声香味触法是很敏锐的，所以假如你要叫他一个，轻轻走到他旁边，不要摸他的身体，在他耳朵里面弹指三下，这样他就会醒了。还有一个，不然就拿引磬敲叮的一声。引磬，什么叫引磬？引发他的善根，引发他的正念，他就会出来。好，假如你要敲大磬可以，不过不要敲太重，咚的一声他自然就会出定。所以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心很调伏跟极静的时候呢，对外面的感觉是非常的敏锐的。假如有功夫的人，当然他不会受外面影响，但是假如你要叫他的话，请你要有慈悲心，不要把他吓到了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寻思心啊，就是你妄念的这个心相续，想东又想西啊。他刚才讲，有正知力量的人对一切诸法的善恶寻思，以及你烦恼的这个瀑布的流呢，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让这些流呢不会呢散失，也就是说你可以集中你的正念。可是要特别注意哈，我上次也说过，在第五个这个调伏的时候，因为呢自己的心非常非常的极静，粗的烦恼已经慢慢去了，所以只剩下细微的烦恼。有时候你的心会像什么广大如虚空，有时候你坐一坐自己觉得哎，好像腾在云端万里无云的感觉，然后你觉得法喜充满。可是哦，不要太骄傲，不要以为自己现在正果了，其实还没有，才刚开始有一点身心的清安。所以这时候呢，上次我有说过，西藏的著书以及中国禅宗的祖师都会提醒你说，这时候不要误认为自己证了果，那只是暂时的清安啊，也不要执着说啊，反正就是无念，就这样一直修下去，好，那也是偏执，因为要有正知正念的力量。接下来看第五个精进力，精进力能够承办呢第七个最极极静，还有第八个专注一趣。 可是我要说明一下，在你看到的表一呢，它精进力只有包含第八个，有些注疏认为第七个精进力包含第七跟第八，这个并不妨碍。请看378页的第三行，他说专注一去，那时候虽然有维系的念头，而且各种恶念寻思的心跟烦恼也会常常升起，可是只要呢一用功啊，这个呢他呢就能够断这样子的昏沉跟调举。所以他说沉调等呢都不能够障碍你升起的这妙三摩地，三摩地就是禅定的意思，定向续生，就是你会呢念头啊这个继续的很清净的从此不再会有丝毫不喜欢禅修的情况，反而会法喜充满，勇猛精进的精进力，天天修禅修啊，而且每天所做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越来越法喜充满。最后第六个叫串习力，所谓串习力就是前面的听闻思维意念正念正知跟精进力，这些所有的力量呢连串起来相续不断，会成就等住心，等住心就是平等持。对于前面的心因为串习不断，所以身无功用，有没有看到第四行身无功用这四个字，是指说你根本不用动念头，你自自然然而然你念念呢都安住在禅定里，任运而转而三摩地。这些以上的在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里面呢有讲得非常详细，在其他的地方呢也有说到，比方说在六门教授习定论或大乘庄严经论都有相关提到。好，这是讲到六力九住心。好，接下来我们看379页，讲第三什么叫四种作意，请你同时也配合补充资料第十的表一，先看一下这个表。简单的说，六力九住心跟四作意，四种作意这三个有什么关系呢？六力是指偏重在外来的力量，比如说听闻法义、思维法义，或是呢你透过禅期得到的正念正知的力量，或别人鼓励你的精进力，这些力量当然还是要从内心接受，但偏重在外面而说。这四种作意是讲内心的力量，意作意作意，这意就是你的意识心，就说你自己的这个要有提起这个强烈的意识心。那九住心呢，是指有六种力量加四种作意而产生九种禅定的效果，这是讲效果。所以讲你的心呢有不同九种不同的层次，这是表一他们呢六力九住心跟四种作意的关系。那在广论里面呢它的文字很难读，是因为您把它画成表的话呢就比较好理解。接下来我专门讲四种作意。四种作意我们常常讲说作意跟不作意所谓作意就是呢你刻意的提起自己的念头。好，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现在吃饱了，那突然人家呢端了一盘水果或是蛋糕是你最喜欢吃的，那你明明知道自己饱了，可是呢你会告诉我自己，哎呀其实我肚子还是可以撑的，对不对？你是不是尝试着说服自己接受啊，这个叫做作意。好，这个譬喻应该大家能了解吧。好，所以不作意的话呢就是说不管他端了咖啡来啊，或者呢端蛋糕来啊，或者是端那个水果来，你装作有看没有到对，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叫做不作意。可是东西有没有出现呢？有，也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有现在你面前，但是你的心不去攀援它，不接受，这叫做不作意。作意跟不作意它的差别在这里。好，请看379，四种作意在瑜伽师地论声闻地里面说，其实这四种九住心啊也事实上配合有四种作意的。第一个叫力彻运转， 叫做立测作义、啊、表上面立测作义。所以立测，测就是什么？勉励啊，对不对？历历作转啊，历历作义，对不起，对，历历作义。所以呢，就是你就是勉励，好，你自己勉励自己，也别人勉励你自己。我告诉你说啊，我一定要怎么样啊，我要发愤图强啊。比如说现在要考联考，或者说啊，我一定要勇猛精进，今年呢，哎，我一定要考上。你自己有自己来自于内，也来自于外强烈的这个鼓舞的力量，这叫做力力运转。第二个叫做有间缺运转，就是有时候会有，有时候有这个力量，有间缺就是有停止的意思，有中断的意思。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比如说要考试了，哎，今天呢这个礼拜发愤图强念一个礼拜，可是啊，心啊就像念珠一样绷得太紧了，啪嚓也会断掉。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哎，我用功了一个礼拜，哎呀，算了，我还是放假一个礼拜，我去打球啊，吃喝玩乐。所以我们世间讲啊，三天晒网，对吧？一天打鱼，这个叫做什么？有间断作义，有间缺作义。接下来第三个叫无间缺作义，就是说他昼夜呢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叫无间缺运转。运转就是往前运行的意思啊。第四个叫做无功用运转，这无功用请不要误会，就是完全没有作用。无功用是说不执着它在运转，但是它自然而然的运转，所以你旁边写一个自然运转。啊，中国古文有时候有多种不同的体会，那佛法又很深啊，所以无功用运转就是指自然的运转。好，请看配合的表一，你看说第一在内住跟续住啊，这边有打错一个字，我把你改了，内住啊，请看表，内住跟续住当中，你呢强而有力的持续不断的自己鼓励自己要继续的往前修禅定，这个叫做第一类历历作义或者历历运转。再来第三个，好，请看380页，在第三个安住，第四个静住，或第五个调伏，第六个极静，第七个最极静，这一段呢常常呢都会有中断的，有间缺的。为什么有间缺呢？第一个，世间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第二个呢，心中这个有昏沉跟散乱的干扰，乃至于病痛现前或业障现前，这些都会中断你的。再来看380页第一行，我编号写8，就说对于第八个阶段叫专注一趣，中间是没有间缺运转作义的。没有间缺就是我上次讲过啊，特别提醒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华严经虽然是对菩萨而讲，但凡夫也可以做得到。若凡夫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成佛。所以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跟与会无量无边的菩萨，这里的菩萨包含发过初发心的菩提心的凡夫。那凡夫可不可能达到华严经普贤十愿品的境界呢？可能，但是假如以久住心的角度来讲，起码他要修到第八个专注一趣，他才能够升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换句话说，前面第一个到七个都还是准备功夫，哎，所以是要非常非常精进的。好，所以第八呢，专注一趣是中间是无有间缺的运转，它是念念相续都没有间断。但是他虽然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怨呢，但是他还是有强烈的这个提醒作用。但是要到第九个，对不起，第九个等持中或者平等持的时候，才会自然作义。这个自然作义的时候是讲啊，但那个时候啊，细微的所有的昏沉跟散乱啊，都几乎是完全消除了。 你心中只有称道了，就是法喜充满，身心是清安的，而且呢，你对于禅定跟止观是充满的法喜充满，所以自自然然，你呢从来都这个没有停过的这个运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它叫做自然作意，或叫做无功用运转作意。再看380页第二行，他说此中说初心，就是指第一个跟第二个应该要勤策勤力，所以你有力量提醒自己。第二个五心，就是从三到第七，是由你的昏沉跟调举当中呢常常会间断。好，刚才有说过，因为昏沉跟教举有着间断，所以你不能够持续的修，所以叫有间缺运转。那在这里讲昏沉跟教举，我要提醒大家，假如你静坐静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到最后自己就觉得太昏沉了，甚至睡着了，这表示你的气啊都一直往下降，降到丹田或是指下体。那时候你应该打开眼睛，眨眨眼睛，或是注意在眉间或是鼻间，它的气就会往上升，那你呢会治你的昏沉。假如你这样操作了几次还很昏沉的话，还有一个方法，观想你两个手当中放了一个水晶球，观想，然后呢水晶球会放白色的光明照遍你的身体，整个身体清净像药师佛一样，身心静如琉璃，这样你的昏沉就会除去。假如连这样做你的昏沉呢都还没办法除去，那障碍实在真的很重，请你按摩腿放下来，起来进行完以后去拜佛，去拜个108拜，拜完佛忏悔，在拜佛当中观想佛菩萨，任何一尊佛菩萨，你拜观音菩萨或拜阿弥陀，他放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从你的头顶一直照到你的脚底，然后你多观想几次，然后你再回来静坐，你的黑暗就会消除。假如拜完佛你还是很昏沉很重怎么办？那你就念21遍大悲神咒回向吧，这样子。好，所以也就是说无量劫每个人的烦恼习性不同，有些人呢烦恼习性很出众啊，就像呢你心中像一面镜子一样，上面灰尘很多啊，你刮都刮不掉。有些人他多生多劫修来的善根福的因缘多，所以他一静坐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得力。所以静坐也跟念佛一样要长时间的练习的。好，所以这里讲昏沉跟调举啊是障碍，刚才讲昏沉，现在讲调举。调举就是有些人坐起来啊真是心浮气躁，尤其是现代一时代的年轻人很不容易心定下来，那怎么办呢？在印度婆罗门教是这样的，你坐在那边前面呢点一盏灯，眼睛看灯，让他训练他的专注力。中国的武林高手呢是在打拳的时候静坐呢前面点一炷香，看那个香的头，这个也是训练专注力的前方便。另外一个那还有一种众生是很难的，是过去是猴子来投胎的，那就是猴性蹦蹦跳跳的，那是更难定。我们现在讲的过动儿啊，其实有很多很多先天的遗传跟后天环境的关系。好，还有现在呢父母教小孩，你说读书，不要说小孩子读书，大人读书也是这样，看一部经，对不对？一会又喝咖啡，一会又吃饼干，再会想到那方事情，摸一下这里，摸一下那里，摸一下，一个小时呢那一页还没看完。可见知道人的定性是要训练的，也就是说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你的定力是不容易增加的。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假如你真的心浮气躁这个坐不住的话呢，你可以观自己的丹田或丹田底下3寸的地方，心专注在那里，那它气就会往下降。假如你更浮躁的话呢，你就观想自己坐在一朵大宝莲花里面，注意力观想在肛门跟生殖器的中间，在中医里面叫会阴，你就观想在那一点，然后观想了开一朵大宝莲花，你的心就立刻就会定下来，因为它气会往下降，这样子。那假如你这样试完以后还是没有效，还有一个方法，腿放下来去泡个温泉吧，去跑步，好好睡一觉再回来呢，你再坐下来。 但是我要说，现代的人因为饮食的关系，比如说当前大家知道很多都有很多的农药，或是呢我们肠子里面有很多的变数，很多身心不舒服，假如你在禅坐当中会发现身心有病痛的话，刮痧或针灸，对不对，或按摩，其实也是可以帮助你禅定的。所以古来哦，禅宗啊会或是中国人的医术里面呢，懂得针灸或中医的人，其实他们都会跟禅坐有关，因为禅坐在定当中可以看到自己身心的变化，甚至呢假如你得到天眼通的话，你都可以看到自己内脏的变化，现在叫做奇异功能，对不对，就是 X 光眼啊，其实那个只是禅定当中的一个附带作用而已。所以假如你自己有昏沉也有吊举，应该懂得去调理它。但是昏沉跟吊举是最难突破的，待会我们还会看表，最难突破第一个是昏沉，再来是吊举，接下来再看第三行第八，所谓第八个心呢，是指专注一趣，昏沉吊举比较不能障碍你能够长时间的休息，虽然有细微的昏沉跟吊举，可是动一个念头，你正念一提起呢，它呢你的心啊就像太阳一样照着这个乌云。好，我们的心实际上有广大的能量，你要用心去训练它。你看在太阳出来，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所有乌云就消失了，对不对，可是说太阳被很多很多乌云遮住了以后，就变阴天，阴天以后就会变下雨啊。这个譬喻是说，我们的正念正知的力量跟禅定的功德力像太阳，慧日可以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而乌云呢代表我们贪嗔痴的烦恼习性恶业以及无量劫所做的各种障碍，对不对，但是你要想，不管你有再多再多的障碍啊，真正的乌云虽然能够遮住太阳，但是呢太阳的光芒从来没有减少过，只是它没有显现而已。换句话说，纵使你轮回到这个做地狱恶鬼畜生啊，其实你还是有佛性的。所以为什么小狗有时候你跟它念佛，它会感觉很温暖，因为它也有佛性。像观世音菩萨，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他度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怎么去跟他沟通呢，用心，我们现在讲心电感应，心的力量是很大的，而且众生畜生他也有佛性的，对不对，不然我建议你做一个实验哦。有些人很不相信，就说哪有蟑螂哪有佛性，对不对，老鼠根本没有佛性，那个就是该杀，其实那都是众生自己的我执分别。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不要杀它，你看到蟑螂你动念头要打它，然后 你用各种声音吓它，我告诉你它一定跑光的，它吓都吓死了。我问你，假如你是蟑螂，你要不要被杀，你一定跑得比别人快，对不对，可是你假如看到蟑螂，你有菩萨心，你呢为他说法，然后把他念佛，我告诉你他会很宁静的愿意靠近你。所以真正念佛在森林里面念佛的，小松鼠跟麻雀他都会站在你旁边，为什么，你呢念佛的时候，你那个念佛跟禅定的慈悲的功德力啊，会让他感觉身心的柔和跟安详，他会愿意来亲近你的啊，这是真实的。但是你要训练你的心，假如你动一个念头，我记得以前我在国外都看过一个漫画啊，画得很讽刺，他说外国的鸽子飞来的时候呢，外国人不是都拿食物喂它吗，对不对，中国人呢这个看到鸽子的时候立刻脑筋出一下，哎，可以炖补，鸽子就飞走了，对啊，不过这是事实啊，一切为心造啊。最后再看第九，所谓第九的心，就是没有欠缺又没有昏沉障碍的干扰，他自自然然的呢这个勇猛精进能够安住，但这时候呢并还不是真正得到的止，注意哈，这时候呢只是呢叫做随顺的止，还没有达到我们讲色界初禅的净分定啊，这只是欲界的定，欲界定。好，现在看第补充资料第十，然后表二，剩下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请你自己读。好，请看表二，表二，好，这个表很重要，非常赞叹， 如实法师，也就是《入菩萨行论》的翻译者，他尝试要做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净念相继，念佛法门净念相继，再来是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常常你会听到古来大德的祖师说，你念佛你就一直念下去啊，对不对？你就一直往前念啊，就好像你跟人家讲说，你就一直往前走啊，问题往哪儿走啊，对不对？没有错，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哎，这是夏莲居老师是写的，对不对？这个句子很好，可是问题是从你开始念，一直念到净念相继，念到事一心不乱，念到理一心不乱，这个阶段呢到底是怎么样呢？很少讲这个问题哈，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自己也学净土法门，我念过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阿弥陀佛，我也很认真的去读过净土五经。其实净土中不单只有五经一论而已，最重要还有一部经《波州三昧经》，讲净土跟般若的法门，还有慧远大师，他是大乘大义章，非常好。所以事实上净土中不单单只是局限在净土五经而已，广义说这个大乘的净佛国土啊，都是净土法门。当然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净土持名念佛是非常殊胜的，但不要忽略了在佛教历史的发展上以及不同的经论上，有实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观相念佛，有持名念佛。纵使持名念佛非常的殊胜也方便，但是我自己也曾经去想过，我看过中国净土中高僧传啊，所有的祖师记录里面很少人写到底念佛阶段里面它的过程变化如何。第一，中国人的个性是很喜欢谦卑而且不愿意炫耀的。第二，在《波州三昧经》里面也说，众你修波州三昧定中见了佛，也不可以对别人说，否则会有魔障，只能对你的善知识师父讲，为了求印证，或者是对你有缘的一两位同参道友可以讲。所以中国祖师呢都非常的谦卑，都不愿意讲念佛的次第过程，就叫你们一句弥陀念到底，到底念到哪里去嘞？所以这个问题呢牵涉到是中国民族性的东方民族思维方法，中国人不喜欢啰嗦。那儒家不是讲无道一以贯之啊，一句话就解决了嘛？但一是什么呢？没有讲得很清楚，一以贯之怎么个贯法呢？也没说，怎样的情况下它不会连贯呢？也没说。所以在印度的瑜伽学派里面讲，以哲学的角度来讲说，靠近认识论啊。所以认识论就是说，对于心，对于认识色身香味触法这个过程啊 process 讲得很清楚，你才能够判断自己看到的是真的是假的。我随便问一个问题，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假如阿弥陀佛现前了，你问真的还假的，你能分辨吗？你自己念佛是念到净念相继呢，事一心不乱呢，还是理一心不乱，你自己知道吗？可能是莫展亚。所以我第一部介绍的书就是百日念佛之路，绿行法师，很难得的，从古至今啊，他是目前比较，他发大愿心，他本来也不要讲了，他自己曾经一百日念阿弥陀佛，有当今呢3个月，他把他自己所有碰到一些好的坏的经验通通都写在里面，甚至自己业障现前病痛这个现前的时候他都写，而且他还写自己怎么对治。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假如以严格波州三昧来讲是不可以做的，但是他这里观中里面他还有看经跟坐下来，严格说是跟经论有一点点差距的啊。所以我真实的供养大家，这本书不要把它当小说看，这真实人家修行的经验，您真正闭关的话也会碰到类似的经验。好，所以建议大家这本书好好的读，我读了10遍啊。然后呢你又有兴趣读的话，你还可以去查经论相关的，去怎么样去对治自己。好，时间到了，我讲到这里，待会继续讲补充资料第10页的表2。阿弥陀佛。